鲍叔牙请来了赵叔。第二天吃过早饭就从洛阳出发了，他高高兴兴回来了，把管仲找来，哥俩把这诏书往桓公跟前一放，齐桓公乐了，哎呀，天子真下诏书了，让咱齐国处理宋国的事儿。小白特别高兴，他比宋国的国君差一个等级，人家是公爵，他是侯爵。管仲和鲍叔牙都看出桓公的心思了，主公，现在您就别想这些了，您有了这道圣旨就等于代天巡守，逐朕亲临，您就代表皇帝处理这些事情，您每处理一件事儿，就等于皇上在跟前一样。我明白了，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管仲告诉桓公，您应该大会诸侯，咱们约定一个地点，就在北信，这是齐国管辖的一个镇子。北姓在什么地方？他的故址在山东东阿县的北边，就在这儿会盟，立刻通知宋国、鲁国、蔡国、曹国、魏国、诸国，诸国也是周朝的一个附属国，他的故址是山东的邹县。定好日子了，让这些诸侯在北兴会盟。桓公问管仲，仲父，咱们得带多少兵车呀？千岁，咱一兵一卒都不能带，轻装简从，让各路诸侯看看，这就是咱齐国的份。齐桓公会盟北姓，齐国下了不少功夫啊，特意搭了一座会盟台，又安排驿馆，又安排屯兵的地方，各国诸侯来都得带一些兵车呀，一切吃住行都是齐国安排的，你招呼大家来的，这些事情当然就得由你负担了。当桓公带着两位重臣管仲和鲍叔牙他们来到北姓，一看呢，当时就泄气了，明天就是会盟的日子，一共才来了四路诸侯，陈国来了，蔡国来了，曹国、诸国也来了，曹国和诸国是两路小诸侯，国家的战车都凑不上百辆，这次会盟不得不给他们下个通知，不管怎么说他们也算是一路诸侯，可是没什么实力，齐侯也没把这两路诸侯放在眼里，不得不走这个过场，以显得齐侯小白的大度，所以也给他们下了请柬。有的诸侯还真带来不少兵车，特别是蔡国带兵车200乘。蔡侯到这一看觉得有点奇怪，怎么没见齐国的一兵一卒啊？一打听才知道齐国没带兵将来，一辆兵车都没带。蔡侯觉得脸上有点发烧，他晚上悄悄地派手下的大将又把这些兵车全带回去了。这时齐侯来了， 几路小诸侯出来迎接，见面客气了一番。桓公心里很不痛快，等应酬完了这几路诸侯，他急急忙忙的把管仲、鲍叔牙找来了。桓公火了，你们二位看见没有，咱下的功夫可不小，但是都没来呀。宋国、鲁国根本没理这个茬，连郑国、魏国都没来，只来了这么四路诸侯，还有俩小不点儿。你说咱齐国的脸往哪儿放啊？我看这次会盟就算了吧，明天开始拆台，把这几路诸侯都打发回去，跟他们说两句客气话，回去咱再想办法想主意，怎么实施天子的诏书。管仲一听，大王，这使不得，哪能这么做呀？这样一来，齐国的威信就没了，以后还办不办事儿啊？您说会盟就会盟，说散伙就散伙，要是以后有事儿再打招呼，谁还来呀？桓公一听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咱来会盟，总共才来了仨半人，怎么下台呀？这我能不着急吗？管仲笑了，这事儿啊，您用不着着急，咱们请了各路诸侯，不是已经来了四位吗？这就不少了。主公您别忘了，三人为重，来三位就行，现在来了四位，该会盟咱还会盟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各路诸侯来到会盟台，大家一看，台子的正中摆着桌案，这桌案全拿黄绫绸子给蒙起来了，正中放着那刀诏书。桓公派人高声朗读，这就是授权书，看看怎么处理宋国，桓公得给这几位诸侯解释解释。既然天子降旨了，派我小白去处理一下宋国，我本想和各路诸侯和平相处，友好往来，我也不想管其他诸侯的国政，我也没这个精力，也管不着，也不想管。可是现在天子下了一道诏书，我不能不遵从天子的旨意呀。天子为什么下诏呢？因为宋国起了内讧，这个事儿诸侯恐怕都知道吧，还用我给大家介绍吗？有的诸侯知道，有的人呢还真不知道，不知道宋国出了什么事儿。宋国的国君职位很高，听说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很不太平，不断的出事儿，最近就出了一件大事儿。宋国有一位大将叫南宫长万，谁都知道这员将力大无穷，能扛山能举鼎，他那力气举千斤鼎就跟玩俩核桃似的，说他一扬头就能把一座山峰给撞塌了，就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可是他趟上点事儿，因为他本事大力气大，这个人就有点狂妄。有一次他让人抓去了，当了俘虏，虽然把命保住了， 但是名声不太好。那现在还是不是宋国的大将了？你说他是宋国的大将，可他当过俘虏。宋国国内再没有人武艺比他高的了，还得让他做宋国的大将。现在宋国的国君是谁呀？是宋敏公。总说宋国起了内讧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南宫长万用棋盘把宋敏公给拍死了，得开瓢了。这个事儿诸侯听着都挺新鲜，这君臣反目，也不能用棋盘把国君给开了。这事儿啊，就出在宋国，要不然天子也不能动怒下诏书让齐桓公来处理这个事情。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是真事儿，宋国确实出事儿了。有一次打仗的时候，南宫长万失手了，叫人给抓住了，也没难为他。当时他负伤了，让他住了一段时间，把伤养好之后，还把他送回了宋国。回来之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的人说，南宫长万虽然被抓住了，当了俘虏，实际上待他如上宾。有的人说，南宫长万这回算完了，他威风扫地，你看灰溜溜的回来了。传说归传说，作为宋敏公来讲，你是一国的国王，怎么对待南宫长万应该有个正确态度。这位宋敏公啊，有点没正形，他老爱开玩笑，一天到晚和文臣武将嘻嘻哈哈的，所以威信也不太高。他手下有一个大夫叫裘牧，裘牧不止一次劝过敏公，千岁您不能这样，老跟文武开玩笑，这样长此以往有失尊严，有的人就不拿君王当回事了。您毕竟是一国之主，位居公爵，您是天子左右的重臣，职位很高，说白了等于是站着的皇上，老嘻嘻哈哈的，人家就不拿您当回事儿。等有了正事儿，您传旨啊传令啊就都不灵了。听了这些话，宋敏公觉得裘牧大夫说的对，但是他改不了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。说话呀，从来没有准稿子，脑子一热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这次啊，之所以引来杀身之祸，就是因为开玩笑开的。有一天他闷得慌，就把南宫长万找来了，想跟他聊聊天。南宫长万正有一件心事想跟敏公说说，现在听说召见他，南宫长万很郑重的来见国主，说了几句闲话，南宫长万就向敏公提了一个请求。大王，您听说没有，咱周朝喜功继位了，我听说好多诸侯都到洛阳去祝贺，咱宋国是不是也派个人去祝贺一番呢？敏公说，这事儿我知道，其实也没去几个人，有一些诸侯说是去朝拜天子去进贡， 但是干嚷嚷不动弹。我呢，也不想给他进贡。南宫长万一听，千岁，我看还是派个人好啊。新君继位，哪能不去朝贺？宋国在诸侯之中是一路大诸侯，最好派个人去朝拜周天子。如果您要派人的话，最好能派我去，一来表示咱对周朝的忠诚，二来我也想去洛阳看看。我没去过洛阳，那是周朝的都城，我想去开开眼界，见见世面，所以我向您请求，您要是派使臣的话，最好能派我去。南宫长万没什么错，他郑重其事的向宋侯提了一个要求。作为宋侯来讲，让他去也行，不同意他去也可以。要是这么说，就没有矛盾了。要是说呀，南宫将军，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咱们改日再议。两句话就把南宫长万给打发了。可是宋敏公没这么说，他说话呀太噎人，差点把南宫长万给气死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你给我出主意，让我派使臣去朝拜天子，这没错，但是你没去过洛阳，想趁此机会去逛逛，看来你有私心呐。主公，您要这么说也可以，我确实想到洛阳开开眼。你想的不错，但是你光想你自己了，没替我想。南宫长万说，不对呀，千岁，我正是替您着想。如果别的诸侯都没去，咱宋国派人去了，这又好说又好听，您脸上有光啊。宋敏公点点头，我是有光了，可是这事儿说出去惨了点儿。南宫长万没听明白，千岁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你没明白？那我告诉你吧，新君继位，派人去祝贺，这挺好。可是派的使臣是谁呢？是俘虏。这个人就是你南宫长万。你说这宋敏公多会说话呀，他这国君是怎么当的？骑马的常识他都不懂，就是打人别打脸，说话不能揭短呢，哪能当着本人的面一口一个俘虏的这么说呀？南宫长万一股火撞上来，当时脸涨得通红。他本来脾气就暴躁，当了俘虏之后也听了好多的闲话，把他气得病了一场。现在病刚好，又有人把这事儿提起来了。要是别人说，他这火气还小点儿，是国君指着鼻子弯着眼说他是俘虏。谁做使臣都行，我不能把你这个俘虏派了去，这不是当面骂人吗？南宫长万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摔，他怒目而视，瞪着眼睛瞅着宋敏公。宋敏公也有点邪气催的，他也把眼睛瞪起来了，两个人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。宋敏公问南宫长万， 你凶眉恶目的瞪着我干嘛呀？我听你说话别扭，你说派谁去都行，不能把我俘虏派了去。我说的不对吗？难道你没做过俘虏吗？南宫长万强压怒火，我是做过俘虏，昏君，我告诉你，俘虏也能杀人。宋敏公听到这儿，苍啷的一声，把宝剑抽出来了。南宫长万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弑君不成？南宫长万瞅着他这把宝剑，撇了撇嘴，他既没想也没躲。南宫将军一回头，旁边有个茶几，茶几上放着个棋盘，这是宋敏公和大臣们下棋用的。那棋盘分量挺重，是生铁打制的。南宫长万就把棋盘抄起来了，照着宋敏公的脑袋咵嚓就是一棋盘，把宋敏公给开了。宋敏公万万也没有想到南宫长万能用棋盘开他，他觉得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嘻嘻哈哈一笑就算完了。可真没想到南宫长万给他来了这么一手，一棋盘就把宋敏公的脑袋给拍碎了。